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。
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，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。
沈灵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监狱书信的作者保罗的生命与侍奉。在今天的课程当中，我们一共会透过四个角度来研究保罗这个人。第一呢，我们要看保罗的生平；第二呢，我们要看保罗生命的转折点；第三，我们要看保罗侍奉的轨迹；还有第四，我们要看保罗被囚的前因后果，也就是保罗到底是为着什么被抓起来，才有了后来的监狱书信。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方面，保罗的生平。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，使徒行传22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。在使徒行传的22章的25节到28节还有这样的记载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，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，是。千夫长说，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。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还有这样的话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那透过这些的经文，透过这些的记载呢，我们就知道保罗的背景，保罗的生平到底是怎么样的。他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是一个文化的名城，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国立的大学，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大学了，可见这个城的学术的氛围有何等的重。他长在这个城里面，在加玛列的门下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最高的、最受众人所崇敬的一位教法师，加玛列的门下来做高徒。他是名师的高徒，他热心侍奉神，按着犹太教的、按着律法的那个规条来侍奉神。而且经文呢又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呀，他是罗马人。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罗马的公民籍的。罗马人来讲的所谓的外邦人、非罗马人哈，那么他们要得到罗马民籍，除非你对罗马的政府有特殊的贡献，或者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，或者要花很多的钱去买，才能买到罗马的民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他生来就有罗马的民籍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保罗的父母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家世非常有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父母本身就是罗马人，所以他生来就是罗马人。所以可见保罗是有非一般的家庭的背景。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又告诉我们说，保罗他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他的血统是很纯正的，而他的家族呢是严谨的守律法的，第八天受割礼，是便雅悯支派的人。从律法的这个角度讲呢，他是法利赛人，而且他是逼迫教会的，那他谨守律法，从律法上的义这个角度讲，他无可指摘。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背景。保罗这样的一个背景，我们看到他是精通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， 他生来就有罗马民籍，所以他是有三种背景的融合，犹太的背景、希腊的背景，还有罗马的背景。这个是在保罗的身上，上帝预备他将来更好的侍奉神。当时的犹太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上帝拣选的犹太人又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，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让他们在那里居住？为什么福音要从那个地方传到全世界？是因为迦南地，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其实是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地方，为了将来更适合的来传播福音。保罗他自己的背景经历呢，也是非常适合来传福音的，因为他同时有犹太、希腊和罗马三个背景融合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对保罗来讲，他也是一个上帝预备要传福音，进入到犹太文化、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当中，为主做见证的一位神的仆人。我们知道保罗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扫罗，一个叫做保罗。其实不是信了耶稣以后，侍奉神以后，神就把他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了保罗，而是扫罗、保罗一直就是保罗他自己的两个名字。扫罗呢是犹太的希伯来文的名字，而保罗呢是一个希腊的名字。保罗在信主以前，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近前的法利赛人，他认为逼迫教会就是对神忠心，他认为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异端邪教，针对他们当时的犹太教的信仰来说。但是信主以后呢，保罗这个人的生命被神完全的改变，他成为了福音的使者，成了外邦人的使徒。上帝特别的差遣保罗进入到外邦人当中做主的见证。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啊，我们看到有旧也有新，但是这两方面对于保罗来讲都成为他侍奉神的帮助。所谓的旧是什么意思呢？旧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就是当时的这些使徒、这些侍奉神的人的全部的神的话，就是在当时记录下来的神的话，就是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对于保罗来讲影响最深的就是律法，他精通律法，他是一个严谨守律法的犹太人。可是耶稣基督来了，耶稣基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是新的，他是旧约律法当中、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也是拯救全世界、拯救所有的人的那一位的弥赛亚、那一位的救主。可是当耶稣基督真的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三天复活以后，这个却带给了扫罗、带给了保罗，也带给了当时的犹太人一个新的冲击，就是你怎么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旧约、来看律法。这个其实是当时的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么你就看他是一个骗子，是一个该受咒诅的一个恶人。所以就被很多的犹太人弃绝，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世世代代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的话呢，他就是你的弥赛亚，是你的救主，你要信他。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你再怎么来看律法呢？怎么来看旧约的圣经呢？这个其实是当时对于保罗，也是对于其他的信主的犹太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当时信主的犹太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旧的律法、旧的圣经、神的话语，其实有不同的态度的。当时绝大部分的信主的犹太人，对他们来讲，即使信了耶稣，他们仍然是被旧约的律法、旧约的圣经所捆绑的。特别是律法是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捆绑、很大的拦阻。他们认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仍然要守律法，不守律法你不能够得救。但是对于保罗来讲，上帝给了他一个很特别、很特别的恩典，就是他能够挣脱律法 对他的束缚，他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律法。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，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，律法不过是训蒙的师傅，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的面前。所以保罗当时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，就是他把律法的枷锁从当时信耶稣的基督徒的身上给解开了。若非如此的话，福音很难在外邦人当中来传播。所以上帝差派保罗进入到外邦人当中做外邦人的使徒，那么律法就是保罗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。他要去解决一个旧约的律法和新的福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但是保罗把他们完全的融合，无论是福音还是旧约的神的话都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有一个新的看法，我们有了新的启示，所以旧和新在保罗的身上最完美的融合了起来。他也为福音的传播除掉了那个律法的拦阻，让福音直到今天可以传到全地，也特别是能够传到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的生命当中。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平。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保罗生命的转折点。我们知道保罗生命的转折点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3-19节、22章的6-16节和26章的12-18节，三次的记载了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的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，天上的大光照耀着保罗，使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。保罗重复了三次，可见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是何等的重要，因为那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一个的经历对保罗有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？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啊，就看到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保罗信仰的一个根基。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15-16节那个地方呢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意味着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，我之所以有这个权柄传道，去传递神的启示，是因为保罗是使徒，所以他有这个权柄。可是凭什么说保罗是使徒呢？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前保罗还没有信主呢。保罗说，因为我见过复活的主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保罗所讲的，这是保罗使徒身份的其中一样的证据。而正因为保罗是使徒，所以他才有传递福音、传递神启示的权柄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8节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，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。这个呢，决定了保罗的信仰与侍奉，奠定了他的神学的基础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主对保罗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当时保罗就问那个声音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耶稣就说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主，是保罗所逼迫的耶稣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带给保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，因为保罗并没有直接的逼迫主耶稣，保罗所逼迫的是基督徒，是主的门徒。可是当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复活的主说的是，保罗，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其实主在向他启示一个真理，那就是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耶稣。主跟基督徒，主跟教会是紧密相连的。这样的一个启示才带来了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，包括哥罗西书、弗所书，当他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是一体的。 所以这些的神学的观点、神学的认定，其实都来源于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对主的经历。而且保罗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，其实是触动了犹太人的一个底线，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福音是要给外邦人的，他们的神可以成为外邦人的神。但是保罗不断地强调说，我做这件事情，我去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我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亲自差遣我去做的这件事情。在使徒行传的9:15、22:21、26:17-18，还有加拉太书的1:15-16，2:7-8，保罗在不同的经文当中，在不同的神的话语当中，其实都在强调这个事实，就是保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保罗自取的，乃是那位复活的主亲自的差遣。好，我们来探讨第三个大的课题，就是保罗侍奉的轨迹。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的来走上这一条的侍奉之路的。首先我们根据使徒行传9:9，我们就知道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因为遇见了主，被那个大光照耀啊，保罗就眼睛看不见了。所以有3天的时间，保罗在大马色那个地方也不吃也不喝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3天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相信保罗应该是在祷告，在反省，在呼求神，他要处理他心里面的那个犹太教的神学思想，现在面对着耶稣基督的冲击，他的信仰，他的未来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侍奉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调整。根据加拉太书1:17所告诉我们的，后来离开大马色以后呢，保罗其实去了阿拉伯，后来又回到了大马色。那这些的经历，很多人相信是保罗在领受神给他的启示，他在重整建造他信仰的根基。根据使徒行传9:26-29，还有加拉太书的1:18呢，保罗信主以后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。很可惜当时的这些使徒们呢都很害怕他，没有人接待他，唯一接待他的是谁呢？就是巴拿巴。后来巴拿巴引荐了保罗去见了那些使徒，见了教会的领袖。再后来保罗又去到了大树基利加叙利亚那一带等等，在那个地方服侍神，传扬福音。这个是使徒行传9:30，还有加拉太书1:21-24所告诉我们的。使徒行传11:25-26呢，那个地方又告诉我们说，巴拿巴后来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到安提阿去牧养，传福音，去侍奉。但是巴拿巴后来就邀请了保罗去到安提阿，和巴拿巴一起同工，一起侍奉安提阿的教会。再后来就是保罗信主以后，他第二次又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是送捐献去支援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把金钱的奉献带到那里。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1:27-30，12:25，还有加拉太书的2:1-10。再后来的时候就是很出名的，到了使徒行传的13:1-3，安提阿教会的几位先知和教师，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对他们说话，说要把巴拿巴，要把保罗差派出去做主的宣教士，到各地传扬福音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，保罗就被安提阿教会差遣，踏上了宣教之路。后来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，是和巴拿巴同行的。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3:4-14:28这段的经文当中。再然后呢，就是保罗信主以后第三次到了耶路撒冷，因为当时遇到了律法，特别是割礼这些事情啊，对于福音的一个挑战，一个冲击。所以当时他们就去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举行了耶路撒冷会议，来讨论到底福音和律法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 这个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5章第1节到29节。那会议之后，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决议，就把信送到外邦的教会，把律法的枷锁从外邦的弟兄姊妹、外邦基督徒的颈上给除去了。之后呢，就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。那么在这次的宣教旅程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一个意外，就是因为马可的事情，保罗跟巴拿巴因为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传福音，但是保罗呢，这个时候就跟希拉同工同行，走上了宣教之路。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呢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到18章22节。再然后就是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到21章15节。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最后呢，就是保罗信主以后第四次到了耶路撒冷。但是在这一次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保罗就被捕了。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1章26节到23章30节。他被捕之后，就从耶路撒冷被押解到凯撒利亚。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31节到26章30节。再然后呢，保罗就从凯撒利亚又被押解到罗马。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7章1节到28章31节。他从罗马，那是第一次的被囚，获释以后呢，他就前往各地服侍了。后来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，最终遇难。那这个就是保罗的侍奉的一个轨迹。好，我们来探讨最后的这一课的一个课题，就是保罗被囚的前因后果，他为什么会在耶路撒冷被抓。从使徒行传19章21节到21章14节，我们知道保罗被抓呢，其实他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圣灵有告诉他，一些的先知，有一些的弟兄，他们也领受了神的启示，说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定有捆锁在等着他。所以这个对于保罗来讲不是一个意外，是他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，但是他一定要去到那里。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首先使徒行传19章21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事完了，保罗心里定意，经过了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，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。我们从这些的经文，包括他的罗马书当中的记载，我们都知道其实保罗一直定意要去罗马的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讲过，去罗马不是他的目的地，他要经过罗马再去西班牙传道。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上帝是用捆锁的方式把他带到了罗马去。保罗他是不是自己因为固执，因为不听弟兄姊妹的劝告，他去到耶路撒冷，最终把他自己陷到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呢？其实不是的。在使徒行传20章23节到24节告诉我们说，保罗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让他去耶路撒冷的，虽然他去那里要面对捆锁，但是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托付，上帝给他的使命。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行为，和当年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。保罗是真真正正的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一位圣徒，他好像当年的耶稣基督一样，面对着十字架，面对着苦难，面对着逼迫，他按着神的心意走向苦难，但是也是走向神定义要给他的荣耀当中。 他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、效法耶稣基督的圣徒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23章11节，在那个地方，神给了保罗十分宝贵的应许，在那里记载着说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保罗去到耶路撒冷被捆锁，又被带到罗马去，这完全是圣灵的旨意。具体是怎么发生的，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到30节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误会。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那么那里的弟兄姊妹、使徒教会的领袖就很担心保罗，因为当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谣言传到以色列人当中，就说这个保罗就让外邦人攻击律法，不守律法，对保罗呢有很大的误会。所以呢，这些的弟兄姊妹就劝导保罗说，你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啊，替几个守律法的人让他们剃头，替他们交规费，总之你要表现出你并不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，你是守律法的人，让犹太人对你不要有误会。保罗其实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就像保罗自己所讲的，他面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不一定遵行这些律法的捆绑，这些的规条，但是他做这些事呢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也是为了让福音可以在犹太人当中传扬。所以保罗就按照弟兄姊妹的劝告呢，去做了这个事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当他在圣殿里的时候呢，就被一些犹太人误解他带了外邦人进入圣殿，污秽了神的圣殿，结果他们就把保罗抓了起来，后来保罗才走上了这条囚徒之路。那么从使徒行传21章31节到28章31节，就让我们看到保罗的那个辗转的囚徒之路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，带领他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利亚再到罗马，一路都成为主恩典福音的见证人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第三课再见。